亲爱的弟兄，我是志成，在这一集录音中，我要陪伴你一起来研读的是手册的第198课。只有我定的罪，伤害得了我自己。那这一课呢，我们会把它切成三等份来研读。今天呢，我们会研读它的前面的四段文字。好，那看到这一课的标题，不晓得你会不会觉得有点似曾相识？好，因为这个前面196课呢，它那个标题啊，就跟这一课长得很像。其实他们讲的就是一样的意思，只有你能够伤害得了你自己。好，那这个定罪其实跟这个定上十字架是基本上一样的意思。因为奇异课程里面所说的这个小我的罪呢，其实你把它挖掘到最深处，会知道说所有的定罪都是定死罪。好，那我们来看看它的内文。第一段呢，他说伤害原是不可能的事。这个其实是在这一课的基础上面再往前推进一步，也是你宽恕到最后会达到的结论，就是没有人是会被受伤害的。好，那不管是你觉得你伤害了别人，或者你觉得别人伤害了你，或者你觉得你伤害了你自己，不管怎么样，伤害到最后你都会看出它只是一个幻象。那不过呢，幻象的确能够营造幻象，就他的第二句 Illusion makes illusion， 幻象的确会营造幻象，这当然是在你把它当真的时候是如此。好，那么其实你只要对生活对宽恕做一点点觉察，就会发现说，当你相信一个幻象之后，那似乎后面所有的幻象就会接连的出现。那譬如说你在路上被车子撞了，然后这个你就把那个车子跟把你的身体当真了，然后你也把你的这个伤口也当真，然后连带的你也把这个医院当真，还有医生开给你的药，然后说你不吃这个药就不会好，把这一连串的事情都当真了。那甚至呢，最后这个还留下了一些后遗症，所以过了多年之后啊，那每当这个天气转变的时候，你的膝盖仍然隐隐作痛的时候，这个也是那个幻象的一部分。也就是说，一个幻象你把它当真之后，这个车祸，然后就导致了后面很多很多的幻象啊，包括什么法律的赔偿啊，后遗症啊，怎么样去吃药啊，做治疗啊，做物理治疗啊等等啊，就后面一连串的幻象就看起来都非常的真实了。好，那他说呢，你若能定人的罪，自己就会受到伤害啊。那这个所谓的能的意思，应该是相信自己能，就你相信自己能够定人的罪，其实你不行，因为在灵性里面是没有罪的，只有在幻象，把幻象当真，你才相信自己能够做的事情。那么他说，你若能够定人的罪，你相信自己能够定人的罪的时候，你自己也会受到伤害。那这个是其实一个人不断强调的，定弟兄的罪其实就是在定自己的罪，反之亦然，因为只有一个心灵嘛。好，那他说，你若相信自己能够伤害别人，你为自己挣来的这个权利也会伤害到你自己，也就是说你有权伤害别人的意思，你认为自己有权伤害别人。好，那为什么这样呢？其实通常都是因为你觉得受害，对不对？你认为别人伤害你，或者别人将会伤害你，即使这种想象的受害感，他可能会伤害我，那这个时候你也可能先下手为强。那这个权利他特别把它挂号起来，就是这意思，就是说实际上你并没有这个权利，但是你以为你有。好，那他说呢，直到有一天你明白他的不值与虚妄而弃之如敝屣，就是说你认为去攻击别人能够保护到你自己，能够让你平安，那你看出这是一个极大的妄念，然后弃之如敝屣之后呢，幻象才会失去作用，就是幻象它对你的影响才能够被解除，你才能够感觉到说原本小我的手紧紧的勒在你的脖子上面终于放松了。好，那下面第二段呢，他说你若定人的罪，自己便沦为囚犯，这个是前面强调过几次的，那么宽恕别人呢，自己方能自由，这就是自见运作的法则。那这个地方呢，请你在正文里面参考正文25章第3节的第一段，25至3的第一段，他就很明确的讲到什么是自见运作的法则。 那简单的说呢，你看到的是你所相信的，而不是眼见为凭，倒过来，你见到的是你所相信的，而你所相信的其实是你所想要的。那其实我们是在这个学习的过程中，在自己身上，在这个世界不断的去觉察，去发现出这个法则它是怎么样在运作的。好，那下面这个第六句呢，他说幻象表面上所构成的影响及后果其实从未发生过。好，那这个是我一直觉得是宽恕最美妙的地方，就是说它并不只是一般世俗认为那种宽恕，也就是说伤害已经造成了，但是因为这个我宽宏大量，我很有灵性，所以我宽恕你，不是，是这个后果也没有造成，没有任何后果，真实的后果。所以你真心宽恕之后，你会发现这件事情包括它所造成的影响似乎一笔都勾销了，全部都被化解掉了。好，那他说我们仍需把它当作发生过似的周旋一番。好，那请你特别注意这句话，他是在讲宽恕的过程，就是幻象虽然不是真的，但是在宽恕的过程中有一部分，也就是在宽恕的前面那一部分，你仍然需要把幻象当真，就是说看起来这事好像发生了一番，去跟它周旋一番，就是说你仍然需要弄得好像这件事情是真的一样，然后去做一些探究。所以我们常讲说你会在灵性圈不断的去观察到，总是有一群人他们在修炼的时候，他会好像很轻易、很容易、很直接的去跟你说这件事情是幻象，你是圆满的，你本性具足，这没有问题，好，不会影响到你等等，没有人会受伤害。好，那么但是这样一种很容易的说法呢，你会感觉似乎都是在头脑里面。那实际上他真正面临到事情的时候，他还是暴跳如雷的，他的定罪他还是很难放下他自己的定罪。那原因是因为在前面的这个觉察小我的阶段，还有受回投射阶段，他其实并没有很扎实的学习。那么如果你只是用其一个人的理论，然后用头脑去套一套，而并不是说实际上去很诚实的面对自己的内在，然后看到自己究竟投射了什么样的信念在你眼前的人事物上面的时候呢，这样的学习往往都是不够扎实的，而且很容易落入自我欺骗。但是当你在探究你到底投射了什么样小我的信念的时候，当然你现在是也看到了小我，而且还部分的把它当真的，起码这就是他所说的你仍需要把它当作发生过似的，然后跟它周旋一番，指的是小我以及这个幻想世界。那当你看清楚自己到底投射了什么之后，这宽恕才能够真的往下走，然后往深处去走啊，那你才会真的觉得一件事情真的能够被你放下。好，那么后面呢，他说幻象会营造幻象，只有一个例外，就是宽恕的幻象。好，那这个会接到下面第三段的最前面。好，他说宽恕本身虽仅仅是一个梦，就是一个幻象，但是却能够清除所有的幻象，也就是所有的梦境。好，这个我们在前面有强调过，宽恕也是幻象的一部分，它是那个桥梁，把我们引渡回上主那个桥梁。不过桥梁本身当然也是幻象，因为在实相里面是不需要有任何桥梁的，因为它是一体性嘛。好，那宽恕的这个不同是在于说，它是唯一不会引致更多幻象的幻象，其他幻象都会，你把一个幻象当真，你就会把所有其他的幻象也都当真。但是宽恕不会，它是去解消所有其他的幻象，然后到最后它也自然的，不需刻意，它会自然的解消它自己，就清除了所有的梦境。你自然而然的就会意识到很多事情无需宽恕，因为你根本就没有受伤，没有觉得受害。好，那下面第三段第四句呢，他说宽恕是一切梦境的结束，因为它本身即是一个觉醒之梦。也就是说还有一阵子你虽然活在这个梦境里，但是你做的是一个清明梦，你知道你活在梦境里。好，那这个就是宽恕它让你达至的那个状态。好，所以它无法晋升于真理之境，却能够为我们指出真理所在之处。好，那这个我们中国人都很熟悉啦，就是那个禅宗的子曰之喻嘛， 就说这个法呢，不管是佛法或奇恳之法，它就好像是一根手指嘛，那手指是指向月亮，所以你是顺着这个手指的方向看过去，然后能够看到月亮。那如果你一直盯在这个手指上面，把手指当真的，那么你是不可能看到月亮的。好，那么他说在宽恕之梦里，上主之子误入了他的自信以及天父的真相，彻底了知两者原来是无二无别的。好，所以契入上主之前，你一定要先宽恕你的弟兄。好，这个是奇迹课程反复强调的，而且也很容易你能够在你的生活中、生命中去验证出来。好，那下面第四段呢，他说宽恕是唯一能够令你远离灾难、超越痛苦、最后解脱于死亡的途径。这是上主钦定的计划，你岂能找到比这个更好的路？好，基本上我们能够找到的都是属于小我的，因为我们不接受上主给我们的嘛。好，那我们要去找的，当然一定都是小我提供的。好，那当然你可以在你的生命中多方的去尝试。好，就是先用小我的路试试看。好，试了各式各样的小我路之后，看看有没有头破血流。好，那最后发现，如果真的发现不行，全部都是死路，啊，然后都撞得满头包，啊，的时候，那你可以这个心悦诚服的再回来宽恕，啊，那几次之下，你就大概不必再每次都把自己搞得那么痛苦了。好，那这个是我们今天所研读的198课的前面四段，啊，它的标题是"只有我定的罪，能够伤害得了我自己"。